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学到这个地方。好，下面呢我们看呢有一些时间的话就看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说，请你开始关于放生的问题。以前一直跟着一个放生小组放生，觉得特别殊胜。但是后来听该放生小组之前的一位负责师兄说了一些情况，就是该放生小组和卖鱼的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而且放生小组的几个负责人即使靠而且放生小组的几个负责人即使靠放生款养活，什么叫即使靠放生款养活？我想问的是，这样是否合理？还有就是我们参加这个小组的放生会不会有过失？放生小组的几个负责人即使靠放生款养活，这个是啥意思？我没搞清楚。这些就说是这个什么呢？放生小组的几个负责人即使靠放生款养活。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我也不知道到底想问什么。反正就是说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呢，完完全全的那种非常按照这标准去操作呢，有些地方可以，有些方面不一定，就是说那么就说是这个每个地方每个时候好像都是非常的如理如法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尽量吧，反正就是说上师们说呢最好呢不要去预定啊预购啊，但有些时候呢如果你不提前去定的话，有的时候也找不到那么多放生，尤其是有的时候百日放生的时候啊，一放生量很大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完完全全要做到呢可能有困难，但是呢如果是利大于弊的话就还是可以啊，仍然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一些产业链，就是说是放生小组和卖鱼的形成这些什么形成这些产业链到底怎么样，有的时候只要是发心清净在放生的话，有的时候去考虑很多这些也就是对我们来讲可能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吧。反正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他们在放生，然后我自己去这个放生，然后就放生之后呢，如果我发心清净的话也应该可以啊，是这样的。但是过失让我们就忏悔嘛，反正就是说今天我们是放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尽量通过仪轨啊，通过发清净心去做，然后呢能够去买这个市场当中去买这样一种这个现杀的一种是最好的。那么实在不行呢，可能有的时候呢也只有去预定一些，但是预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尽量的去这个发这个清净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中间的问题我不懂，什么叫做即使靠放生万养活，这个不清楚。好，大概的话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来讲的话，就是受八关斋戒后不小心过午吃东西了，请问如何忏悔？需要重新受戒吗？为何小乘大乘密乘的戒律分别叫戒律学术事业？那么就是说不小心吃了东西的话，当然这次的话你的这个这次所守的戒律呢，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清净的，这个事呢可能是需要这个需要忏悔的啊，要忏悔这个自己在过午吃东西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这个方面呢是需要这个忏悔，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小乘大乘密乘的戒律，戒律学处誓言。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说其实都是一种戒律，从某个意义上来讲的话都叫戒律。然后呢就是小乘方面的呢，就是有的是为了区别嘛，为了区别的话你这个戒到底是什么戒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从戒律来说小乘戒尤其是并列的时候啊，戒律呢是指小乘的戒律，然后学处呢是指大乘的戒律，誓言呢是指密乘的戒律。那么如果这样分的话，有的时候呢就知道尤其在并列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知道这里面的一种就是说具体所指，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必要性。第二个问题说，我有一朋友非常喜欢看佛书念咒等，但没有皈依，暂时还没有机缘入菩提小组学习，但他想借加行法本看可以吗？这个应该可以像这样的话加行法本呢，反正大上师也是这个也鼓励大家看，然后呢就有的时候也推荐很多想学佛法的人看这个加行的法本。所以这里面呢其实虽然有一些密乘有关的内容，但主要呢还是属于这种加行，尤其是很多时候呢都作为一种入门的教材，所以说应该是可以。他喜欢看佛书念咒，就再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加行啊，如果有信心的话，尤其是加行法本里面有讲到皈依的，讲到皈依的必要性和功德，那看到之后有可能就会就说是这个下决心皈依的可能也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第三个问题说， 新班学员想请问法师，没有什么佛教基础的人在学习离幸福很近时还可以看哪些书？没有什么佛教基础的人啊，在学习离幸福很近的时候还可以看一些反正类似于介绍佛法的啊，介绍一些无常啊，或者说慈悲心啊等等这方面的书呢都可以看。然后就其实呢有些虽然现在我们看起来没什么佛法基础，但是呢上师们讲的这些比如上师讲的这些前行啊，还有入菩萨行论啊，还有赤龙康波讲的一些慧能之光的一些系列的一些开示啊，其实很多他都是反正你看了之后他就知道啊，他没有佛教基础他也知道啊，讲的这个当然他知道是讲的是佛教嘛，是吧，知道哦佛教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意思他也能够看得懂。所以说就是说没有佛教基础的人不等于他就是说没有办法看懂一些佛教的书，所以说有些上师们讲的这些入行论的这些这个教材啊，或者这些法本嘛，还有前行的这些法本啊，这些都可以，反正比较通俗易懂的这些法本都是可以看的。而第四个问题说具体讲一讲怎么慢慢达到不睡觉或者少睡觉。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我们一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有些技术上的一些操作，还有一些就是说从根本上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改变的一种方式。那么当然就从根本上改变的一些方式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要集资进账，我们要积累资粮和清净的罪业，然后呢要就经常性的去祈祷上师诸佛加持我们。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加行的，比如说通过这个暇满难得的观修，寿命无常的观修，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哦，就是说我们在讲暇满难得的时候，不是讲阿真者他因为观想的寿命无常相应的观想暇满的相应的他一辈子不睡觉嘛。寿命无常呢就是说是这个观想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这样一种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说呢他就说是我们一定要真正精进。这个呢这些法医方面的这个入心啊，它是让我们从根本上减少睡眠的一种方式。然后如果从技术上来讲的话，怎么样就是说慢慢达到不睡觉或者少睡觉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的话就是说是比如说以前大人上次讲啊，大人上次以前讲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现在一天睡八个小时，睡八小时我想把它减下来减到六个小时，减六小时呢我就制定一个计划，然后就是说一下子要减两小时呢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它可以来一个循序渐进，比如说一个月我减个五分钟，像这样我一个月当中我就早起五分钟少睡五分钟，然后就可能去习惯它，习惯完之后呢我再一个月来再 少睡十分钟，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如果是这样慢慢减慢慢减的话，他就是没有感觉那么严重。如果一下子让你就是说从睡八小时一下子减到睡六小时，一下子就感觉没睡够哇，有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就打个比喻讲一下子就感觉没睡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就是说慢慢减一下，就是说是一期减几分钟一期减几分钟，你还是就是说你睡八小时的时候你现在是睡七个小时五十分，哎，七个小时五十分和其实像这样的话其实个八个小时呢好像差不了多远，但是你就一段时间慢慢适应好之后我再往下减，适应完之后呢我再往下慢慢减，经过也许两三年啊，慢慢我就可以从八小时减到六小时，然后再习惯之后还可以减，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方面我们就通过这样技术性的操作嘛，第二个方面我们就通过不断的提升进账啊，祈祷上师加持法入心的方式啊，多管齐下的话这个可以的。第五个问题说请问一边打坐一边听相关的法师辅导如法吗？关键是这个打坐和听法师辅导是什么一个关系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打坐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我打坐就是听的辅导就是指导我怎么打坐的一种辅导，这个可以啊，就是说一边打坐一边在法师辅导是在引导啊，你现在开始这样观现在开始那样观，像这样的话这个当然可以了啊，这个是可以的。像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所听的辅导就是指导你打坐的方式，但是如果说打坐是为了什么呢听法师辅导呢它是有些时候呢就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打坐是为了完成修量，然后呢听辅导呢想要就是说是把它法义听清楚，然后呢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到底行还不行呢？从某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如果打坐大乘上师讲你打坐的时候呢你念咒也行啊，或者怎么这样一些，反正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个约束让你去修行。某些方面讲的话就是说上师也是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真正打坐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打坐啊，就把自己就是听完的思维完的就把这个打坐上面好好去抉择好好去就反复的观修，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有它的作用性啊，有它的必要性。那辅导呢我们再就是下坐之后再听辅导，这样也可以。 就看不同的情况嘛。第六个问题是说，寂光大师说，独自一人修佛果，道有二人修善缘，三世以上贪嗔因，故我独自安住。但是大恩上师一再需要求我们参加共修，这个二者如何圆融呢？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还谈不上什么圆融的问题。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寂光大师他当时讲的这种情况和现在我们这个情况不是一样的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就是说层次的问题。就是说是你这个地方讲的，你能够假如说你能够达到独自一人修佛果，这个是什么状态？我独自一个人，我离开上师，我独自一个人，我都可以去，我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修行都可以成佛的那种高标准。他内心当中对佛法的一种定解，然后他内心当中这个知量他已经达到很高标准了。这个时候呢，他才可以说一人独修一人独修得佛果。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这些刚刚学习的人，让你一个人去独修，你得佛果，不要说得佛果是吧，这可能连我们自己就说是这个质量道可能都得不到。所以说就是说大恩上师讲的这些让我们参加共修和寂光大师所讲的这个意思，它不是一个层次的不是一个层次。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呢讲的时候呢，我们分不清楚这个场合是什么。这个场合呢，寂光大师所讲的这个场合是当你自己的定解，当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呢，你应该就是独自一人共修独自一人修行，你可以成佛。这个时候如果有两个人呢，你可以成为修善法的因善缘。然后如果三个四个以上就开始散乱了，是这样。这个是指已经有证件，已经有独自修行能力的人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你可以说这样的案例。但是我们现在呢永远没达到，远远没达到这个状态。所以说就是大恩上师让我们就是说一起共修，我们现在还在慢慢的是在什么，现在我们慢慢在就是说是这个学习怎么样修行，还是慢慢就培养我们的信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还离这个寂光大师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还差得远。当我们自己修到像寂光大师那样一种高度的时候，我们再说我现在就可以一人独修成佛果一人一人独自修佛果了，然后二人以上就修善缘了，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句话。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些圣者们修行者们他们讲的和我们现在的状况它其实是不一致的。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呢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第七个问题说，地狱众生的痛苦是不停歇的，为什么还会在地狱里造业？有些时候呢是痛苦的时候也可以造业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在被别人扇耳光的时候，我们在被别人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造业一方面我们可以生嗔心，一方面我们可以嘴里咒骂，一方面我们可以就是说是去这个还击别人，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受痛苦和造业本身它可以同时进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同时进行，只不过有些时候呢就是它不同的地域它有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有些地域当中呢，它就说是比如复活地域它就是互相殴打的，这个造业就比较明显了。一方面看到对方生嗔心，然后互相拿兵器殴打砍杀，这个方面比较明显。有些时候呢可能就说是这个只是一个人受苦那个时候可能互相殴打的情况是没有的，但内心当中呢非常苦的情况下有可能生嗔心，有可能就是说是非常苦的状态当中也不一定只是受苦，这个方面是有这样不同情况。但是我们就是说就说是这个在受痛苦的时候有可能造业的。第八个问题说，请问受了居士戒中的九戒后还能服藿香正气水吗？据说这个药里面有酒的成分如因不知而服算破戒吗？这个里面有酒的成分，关键是看它有没有酒的味道，要看它有没有酒的一种迷醉的能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它没有这个迷醉的能力，虽然有酒的成分呢，它也不一定就我们服用这个药呢，它也不一定就是这个不一定就是服就不一定就是这个喝酒，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里面它的这个酒的迷醉的能力很明显，然后呢这个时候当然就不能用。但是现在目前来看起来的时候，藿香正气水喝的时候它基本上感觉不到酒的这种味道也感觉不到这种酒的迷醉，是吧？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作为药应该是可以的。第九呢，在自卑佛网上法师辅导第二十六课的问答和主课上传的辅导录音都是一样的都是问答的内容，请问什么情况 这个是不是哪个地方传的时候传错了啊，我们在下面再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传上传的主课和辅导录音问答是一样的，这个再看一下嘛，也许哪个地方是出了问题。第十呢，是我同学把她去世的丈夫和母亲供在佛堂，是否如理如法，该怎么处理？这个应该是不合适的，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把这个去世的丈夫和母亲的像供在佛堂当中，来天天这些供养礼拜的话，那照有些这个圣者们的教养来讲的话，如果这样做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的痛苦，增加他们的一种痛苦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说在前行当中也讲到，目犍连尊者他们去地狱的时候呢，有一个外道的本师正在地狱当中受苦，然后经常性在身上降下一些铁雨，那么就说他就说我死了之后呢，我的这些弟子把我的一些这个遗骨呢做成塔子在供养，一供养的时候呢，我就身上就降下这些铁砂雨啊等等，非常非常痛苦，就上面上去之后告诉他们不要再做了，是这样。所以以前也有这样的，所以说往生器啊还有大圣们以前也经常说尽量的话，最好的话这些反复人的这些去世之后不要做成塔。其实呢，就虽然这个不是做塔，它的这个意义有点相似，就是说不要把这些放在佛堂上去做供养啊，这样可以放在其他的一个地方，不一定要放在佛堂上，是这样。如果放在佛堂上呢，可能不是那么如法的，这样的最好能够把它单独的放在一个其他地方就是说不是从佛堂的角度来供养，这个应该可以。下面问题说，佛子有事情去找大仙问事，是否破了规戒？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看这个情况看情况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去找这些大仙问事情，不是皈依他，如果他就是说要求你皈依，那你就不能皈依。那么如果只是问一些事情呢，这个本身来讲我没有皈依你，只是就是在世间当中呢，就是说你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这个方面呢和就是说去皈依他是两回事情，是这样的。就像就是说我们有病去找医生一样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去找这些医生看病呢，也不算是皈依他嘛。所以从这个方面呢看的时候，我觉得呢这个还不算是真实破皈依戒。破皈依戒的话，就是说你皈依这个，把这个大仙作为你的就是说是皈依处。我们说皈依佛，自皈依佛，不皈依这样一种这个外道，我们不皈依是外道，不皈依仙人啊，不皈依这些世间的这些这个仙这些就是说神仙等等。那么如果你皈依了，就会破皈依戒。那么如果没有皈依，只是问事情呢，我觉得不会的，这个应该不会犯戒。十二问说，道友以咒代顶礼，那么上师瑜伽还用不用修？怎么修？修多少量？那么就是说，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如果实在身体病得很重，或者有的时候呢，说是年龄很大就没办法顶礼的时候，但上师也开始说念多少多少的这样一种这个咒语，然后呢，就说是来代替这个顶礼的说法也是有的。那么这个呢，如果是在开许的行列之中，那当然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代替的上师瑜伽还用不用修呢？当然上师瑜伽还是要修的，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上师瑜伽，比如说念莲师心咒就是说是十万遍以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上师瑜伽还是需要修，而且上师瑜伽呢，它每天都要修。怎么修修多少量呢？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就是说比如说假如说他这个上师瑜伽是以这个莲师心咒的话，基本上以十万为一个基数最少是十万然后如果按照大圆满前行的标准来讲呢，要念一千万但是大圆满上师讲的时候就是十万基本上就算可以，但是不是说是完完全全到量，基本上呢十万遍就算是可以算是上师瑜伽修了。所以说如果要修的话，就是修十万莲师心咒是以前呢也是这样的一种规矩的。第十四问，什么是法性力？法性力的话就是说自然规律一种自然规律意思。他就说是他不是说谁造作，然后他就说比如说因果由因生果，这个就是一种法性力如果从这个由因果，由因生果是法性力的话，它就是一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通过他的这个自然规律呢，自然而然就会显现这样或那样的情况，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法性的力量我们了知了安住了就是法性力量。或者刚刚讲的这些人，他虽然没有就修禅定，但是因为劫要毁坏了，所以要通过劫要毁坏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因缘通过这样因缘，通过法性力，自然而然他自己就可以获得禅定。所以这种就说是这个相应于自然规律的这种特殊情况下相应的自然规律呢，这个叫法性力。 本来如是叫法性法尔。下面问题说，我们学习佛法，有的师兄学习空性、中观、英明、净土等很多论点，这样闻师一辈子能解脱吗？还有什么？还有一种是只跟一个上师学少量论点，但是对上师信心特别强，这样一辈子能解脱吗？感恩法师，我想知道哪条路更容易解脱。这个就是说众生的根基是不一样的啊，是这样，众生根基不一样，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说是这个能不能解脱，要看你自己在学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学。一辈子学很多论点啊，就是说是这个能不能解脱，我们说这要看情况而定。他一辈子学很多论点，他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啊，然后安住这个见解当中就可以解脱。他如果质量够了就可以解脱。如果只是学了没有去修行呢，这样的话就是不保证能够解脱。但是呢全都是解脱的因。这辈子不能解脱，他已经种下了解脱的因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就像他虽然种了因缘，但是因缘还没成熟，他以后会解脱。另外一个就是说跟一个上师学习少量论点，然后如果信心特别强呢能不能解脱。这个方面呢也要看啊，也要看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真实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对上师的信心特别强，而且他就说是自己没有什么疑惑啊，没什么疑惑，这个时候呢就真实的去跟随上师修学，而且他的这个质量够了也可以解脱。那么如果说是只学少量论点，对上师信心特别强，这个上师特别信心特别强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不能够保持，刚开始的时候信心特别强，后面呢信心特别慢慢转弱，这个方面就不保证能够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能不能解脱呢，关键就是看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能不能够走到底，能不能够合适的方式去走，就是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把他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道路呢完完全全呢能够这个走圆满，这个时候都可以。那么他说我想知道哪条更容易，没有什么更容易的，像这样每个人他自己的一种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反正从这样一种大法王瑞宝啊，从大人上师的这个法脉来看的时候呢，就基本上是一方面鼓励多闻师，一方面呢这个鼓励在闻师的就是说同时呢多就说是这个学习，多一直修上师瑜伽，然后多这样一种这个及时进账，所以说闻师修并行，这个方面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多的，比较什么的，比较就推崇的。至于就是说是哪一种更容易解脱呢，这个要看自己的因缘这个方面没办法确定的。请问寻视是何意？寻视者又是何意？那寻视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寻和视在俱舍在佛法当中呢，就是说寻呢就是讲比较粗大的分别念叫寻，视呢就是比较细微的分别念叫视。寻视的话就是说是一种分别念的意思，寻视者呢就是说经常安住在这个分别念当中的，这个叫做寻视者。所以说寻视者有些时候呢是专指那些就只是在这个英明的上面的辩论，只是喜欢口头上辩论喜欢细论词句的细论，喜欢语言辩论的这些人称之为寻视者是这样的。当然就是寻在这个禅定当中的寻视和在这个寻视者当中的寻视呢有的时候不一样，因为刚刚讲的有些时候寻视者呢就是指经常单独以英明辩论的这个寻视者。那寻视本身呢就是说粗分别念和细分别念，这个也不一定是英明辩论的人，其他的人呢他可能也是有寻视的一般的欲界众生都有寻视，是这样的。反正比如说我对这样一种这个柱子，我对这个柱子呢粗的方面我看着这个是根柱子，这个叫寻。然后视呢就是说这个柱子有一条缝缝或者它是红的或者怎么样，比较细微的就叫视。所以说这个一般的人都有寻视的。当然是寻视者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具有分别念的凡夫叫寻视者，还有呢就是说对英明很单着的，这个叫寻视者，他喜欢口头辩论的这个寻视者，这要看不同的场合去看他的意思。下面说佛教中是否有众生平等以人为本这句话呢，又该如何理解，是否与菩提心相违呢，请法师开示。那么就是说是众生平等以人为本这个要看是怎么样去理解佛教当中有没有这个就是说相似的，好像是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可能不是像那种意义上理解的。那么众生平等其实说人是众生的是众生之一，如果众生平等的话那当然就说是都是平等的，是这样，不能够说众生平等以人为本。如果是众生平等以人为本，所以说我可以用众生的生命来满足我人的这样一种这个需求的话，这样就不行。但如果意思是说众生平等以人为本，那么虽然众生平等的，现在我是人， 所以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我在人间生活，所以说应该以人为立足点，以这个呢，首先能够利益到我身边的人，然后再去利益其他的。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讲呢，是可以的啊。如果从这样解读的话，就以人为本的意思呢，就说是，比如说呢，佛陀，我们有时候说佛陀讲法，他也是主要是给人道众生讲的。为什么呢？因为人道众生是法器，或者我们是人，所以说佛陀很多的这些教义呢，他都是以人为利啊，以这个人为利，人生难得，以人为利的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呢，众生虽然平等的，但是佛陀讲法的侧重点，他是在教化人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有这样安利的啊，但是呢，如果从其他的方面，就是说众生平等的，但是呢以满足人的需求为首要目标，可以去伤害别人啊，这个就肯定是不行啊。下面说一禅有寻视如火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寻视呢，它的分别念呢就像这个火一样啊，它的力量就是很强大，是这样，犹如火一样。所以说就是说一禅的这个啊，就是说有寻有视啊，一禅有寻有视，它的分别念就像火一样，它可以就说是这个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分别炙热的分别，或者就强烈的分别的意思，叫如火。所以说因为一禅有就是说是有火有寻视的缘故，所以说火烧初禅嘛，它这个火就可以烧到初禅，是从这个方面呢是可以完全理解的。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四禅天以上的气情世界会毁坏吗？西方极乐世界会毁坏吗？那么就是说是四禅以上的气情世界，刚刚我讲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通过火水风不会毁灭，但是呢它是无常的。刚刚我讲就是说当你这个众生升到四禅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宫殿，就是你升上去的时候就自然形成了，然后你死的时候呢宫殿也就毁坏了，所以它没有一个整体的像我们地球一样的一个四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这种毁灭的方式是没有的，但是它不会恒常。不会恒常的原因就是说众生升上去，它的这种宫殿就形成，众生一死亡它的宫殿就毁坏了，所以它也是会毁坏，也是无常的。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的话就是阿弥陀佛愿意这个摄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那个方面来讲的话，没有不会关待众生的一些种种的一种变化，所以说极乐世界它不会毁坏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下面呢我们就就是这个做回向。那么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能，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众生一切道友们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我们一起念诵回向文。苏伦德语当就热巴尼托勒勒巴赞南帕谢江杰嘎拉杰拉伦车巴热比祖里祖和祖伯修赞于祖荣瓦吉真不格扬那只登巴长阳松多杰永登根尼措伯特特瓦那约拉就公司学等我生去姐姐的那儿我说刚哥姐姐特姐姐我的儿童东尼多巴也愿求我写的那边的相姐求的特姐那将甘愿做的更马东人让东也的花那么加不来原本那不生修情愿定那姐不来写我这不从前杰拉瓦根德扬杰全巴德扬瓦尔瓦乌杰扬杰斯上根德扬波门南提登波向军说巴将作他心莫翁能正各家各杰者扬德人工厂家瓦则动前那不得表彰你的求得杰那君臣你被我偷偷然而你觉着我曾经能在的不在的经样的记我真懂把它送给龙灯童那亲切你不在经做不是说这没的家长的样云的里我的没做能喷的话记错第二根也拉门把的苦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了这是共有本族的月的满列接跟你的做宿舍门我是国把做江摩尼人类浪费杀生恰不热说嗯啊本族国人 本末尔舍的唵班卓古罗本末尔舍的唵班卓古罗本末尔舍的